的时刻11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请收听即时新闻快递。
为你播报即时新闻快递，强台尼伯特直扑台湾，预估今天下午暴风圈就会接触东部陆地，今晚到明天清晨，中心将从花洞一带登陆后川台，全台湾都有可能笼罩在暴风圈内。中央气象局说，尼伯特是近几年来第四强的台风，而且扑台前可能持续增强，对台湾造成严重威胁。中央气象局已针对尼伯特强烈台风发布海上、陆上台风警报，对此新北市政府观光旅游局宣布，十分瀑布公园今天起停止入园，共寮、乌来、福山小旅行7月7号、7月8号停止出团，淡水渔人舞台本周末展演场次则延期举办。寿山动物园原定7月9号举办暑期夜间游园同乐会，顺延至7月16号举办。2016年魏武营同乐节户外艺术装置软软帮闯营区也暂停展出。2016年高雄儿童月在魏武营举办地的活动延至7月6号下午起停战。教育部规划将保障未具有本职的大专兼任教师工作权益，目前有两个方案，一个是由劳动部制定兼任教师适用劳基法，另一个在教师法修法规范兼任教师适用劳基法，也希望最慢能够在今年9月新学期开始后实施。目前台北股市加权指数为 8640.56 点，上涨 64.81 点，成交金额为 330.22 亿元。以上新闻为邹颖编辑陈三播报，这里是正声广播公司。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正声调频台，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度回到了悠悠 Live Show FM 104.1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好，这时间跟我们的生活法律、生活法庭是有相关的，而马上呢，我们要带大家来关心的，也就是呢，最近常常大家会看到有很多的监所呢，我们有开办了很多的课程，而这时候先带大家来到了云林二监了。而在今年的云林二监呢，我们也举办了就业博览会，有10家的厂商提供了将近工作机会有将近百用近百来算。那有老板本身呢，就是更生人，也能够感同身受接纳这些谋职不易的更生人。那当然这一次也透过了就业中心合作所谓的电焊训练班，发现了从去年的初遇4人全在职，日薪就有5到6万，这已经算很多咯。而今年的证照通过率是100%，真的是值得恭喜。那当然在这里也会发现了，不管在我们的这些很棒的企业主不管在这个中青啦、上介在啦、福将啦、更新等等，他们都会透过我们的就业博览会来让我们的受用人在半年内呢刑期满出狱让他们可以呢直接进入职场工作，来降低他们的再犯率。那这一次的典狱长吴成宏也特别鼓励我们的受刑人说取下落去啊，就不怕没工作就是我们的那个腰骨要弯下去，不怕没有工作可以做的。那还有另外呢，我们就问到了这个福将公司的主任很可爱。这徐主任在讲到这个很多的这个工程，我们有这个人力搬家啦、打石啦、拆除啦、修缮啦，他就讲说，其实我老板也是更生人，其实在我们里面全部一半都坐过牢，不过老板真的很为这个员工着想，就是提供住宿。他知道出监如果说又没有家人的支持没有地方住是非常辛苦的。那为了留住人呢，虽然待遇不差，那当然流动性一定会比较高。那主因呢就是 这个取下落的人有限啊，都是苦劳起的人啊，还是有限哦。大家觉得非常的辛苦当然不止劳力来工作找人，那包含了技术性的工作也是很缺，像电焊技术市场就供不应求。所以这一次的云二间呢，就跟劳动部的云嘉南分署来开班这个电焊班。那去年有10个人完成训练，取得了丙级执照。那追踪后呢，4个人呢顺利找到工作。其中一家就是我刚才介绍这个徐主任他们公司这个福匠公司，那薪水真的也不错，5-6万哎。那其他呢，即将出狱的朋友看到了，也听到了也看到他们的努力，觉得也要来试一试了。那当然，今年整个首期完训有总共15个人通过丙级电焊技术的证照，那成果非常好。那当然，这15个人以后，我相信也是未来的当红炸子鸡哦，已经被这些厂家订走了，一出狱就能够上工。那当然，焊接在汽车工业，或者是锅炉，或者是大小型的压力容器，包含的产业的机器修护、模具的维修是相当的广，所以基本上人力的需求就比较大，那常常会供不应求。只要你愿意吃苦、愿意学、愿意做，就不怕没工作哦。这是我们一再的提醒我们的同学们哦。当然呢，在这里也要给他们加油跟鼓励了。当然也有听众朋友常在问瑶说最近常看到有一些这个儿虐的案件那到底哪些情况会被认为是虐待所谓的家庭暴力？其实说到儿童虐待，是指着家长或者其他照管的人员对18岁以下的未成年譬如说身体的虐待、身体的忽视、性虐待、感情虐待，这都属于这个暴力的一种。那身体虐待就是指家长或者是其他照管人员对儿童的身体实施譬如说非意外的伤害。你会看到经常说没有办法解释的，譬如说淤青啦、烧伤啦、割伤啦，或其他的伤痕。那儿童会过度害怕家长对这些不当行为而反应。所以身体忽视是指什么呢？指父母未能够给予孩子食物衣服、卫生、医疗，或者是说监督等等这方面的照料，这叫做身体忽视。那因为我们最近也常常接到这个儿童局转接过来这个接受教育的家长，不管是在这个身体上面肢体上面，还是说情绪上面、心理上面的虐待，或者是性虐待或遗弃，还有一些是属于疏于管教，包含了譬如说医疗上面的疏忽啦孩子该就医没有就医啦，或者是教育上的疏忽，譬如说小朋友这个常常不上学啦，家长都不知道这些，甚至还有一些学校还会提供某些资讯的教育，家长从来不配合，很多的情况都可能造成叫做管教疏失。所以在这里这个做家长的呢，可能对这几点一定要特别的提醒。当然我们也希望大家呢能够一起来让孩子们有一个完善的一个成长环境不管是单亲的也好，或者是隔代教养的也好，要多多关心身旁的儿童了。好，当然这时候要来进入空中留声机，听听他们的故事。我们要带大家来到台北的监狱来去找找校班同学了。这是一名林同学，在各府的时候，他就讲到，如果有机会可以重来，他说每个人的一生呢，多多少少都会做错事，但做错事的时候要懂得去改善才是最重要的。每个人的生命都是有限的，没有太多的机会可以让我们重新来过，所以我们必须要把握珍惜当下所拥有的。就拿自己的例子，他说他从来什么都不去想，只是觉得我会自作聪明，自以为说自己做的事都是对的，反正呢就是他怎么做都没关系，反正他就是一个未成年的孩子，他就认为他就是一个未成年。可他没有想到他这样一路过来未成年到成年的时候，他的很多的个性都已经没有办法改了。所以呢，只要朋友的一句话、一个诱惑，他就去做，明明呢他也知道违法，可是他还觉得说挺朋友一定要做，没有想过后果会怎么样，只要开心就好。当然没事，一天一次两次没有关系，那变成有一天发现严重性了。他没有想到他已经年满18岁了已经不是未成年了。 警察找上门了，才发现哇，这个做坏事纸包不住火发生了。不过在这里就变后悔也来不及，因为事后大家呢推卸责任跑光光，没有人愿意帮他，最后只剩下关心他的人就叫家人。好，所以他在这里真的觉得很多的机会自己争取，不管是多还是少，有争取总比没有争取的好。那当然呢，他除了争取每一样他想要这个认知的、学习的、想要拥有家人的爱，都必须要自己努力的付出表现出来。这也是今天跟大家分享，如果他有机会可以重来，我相信收音机旁的朋友们听到这句话哦，一定很有感哦。常常在讲到千金难买早知道，那又何必当初呢？所以做任何事情呢，一定要三思而后行了。好，马上呢要来解决我们听众朋友的问题。台南的钟孝平先生哦问，他说特休不准假，没有给薪，可以申请要求工资吗？好，他说他的特休哦，还有三天，公司哦，这个明文规定没有休完不给薪，也不补假，视同放弃。那现在快要这个时间到了哦，觉得说，哎，这个排休假主管又不准假，想要休周一，主管说只能休周三，现在周五有事，主管又不准，说能请的只能半天，事情办完就要马上回来，这样合理吗？是否违反这个劳基法哦？不过说到劳基法，劳工特休的假是按照第38条规定，劳工在同一个雇主或事业单位继续工作满一年者，每一年呢要给予特休假，如果违规的话会处20,000元以上30,000元以下。可见这个特休假就叫做劳基法的强制规定，这是劳工应享有的权利。那需要按照程序排休假吗？其实按照劳基法的一个实施细则24条第二款有讲到，特别休假呢应由劳雇双方协调，所以有关于实际休假的日期，我相信我们这位钟先生哦，必须要跟你的雇主要来协商了，依照公司的请假程序请假。如果说因为雇主的元素哦，导致哦这个劳工当年的一个特休没有办法休完，那么劳资双方就要进行协商约定，譬如说以补休的方式来处理哦。那当然你的雇主也要依照劳基法这个劳工应休未休的天数来发给你工资，好，这是没有办法欠的。那另外如果真的没有办法了，怎么样去申诉呢？像我们这位这个钟先生，你就可以因为公司的主管不准假，有部分的特休又没有休完，这不是劳工自愿放弃休假的情形，所以建议你可以向我们的雇主请求按照没有休完的天数来补发工资，否则呢就可以向我们的劳工主管机关哦来提起申诉了。这样子了解了吗？好的，当然这也是解决我们钟先生的问题哦。待会呢我们回来就要来到了台北地检，也是蔡碧玉检察长时间了。而针对呢在台北地检去年哦有驾于这个酒驾公共危险这个逐渐的这个高升啊，真的是那个案件真的是非常的多，所以呢从去年我们就一直在跟北监还有我们的松德医院还有我们的荣誉关护协进会，包含了我们根生保护会台北分会，针对酒驾的公共危险案件来做缓请诉被告跟受刑人还有出狱的根生人办理戒酒治疗，怎么样来预防所谓的酒驾再犯这个也是呢让我们大家可以好好努力的思考以及了解了。那我们希望大家呢能够了解，就是说我们推动这样的一个措施，结合了监狱，结合了我们的社区，结合我们的医疗，来建构这样子的一个酒驾防治网络，就是希望大家不要喝酒开车另外饮酒不要变成是一种成瘾性了。所以呢在节目里面也会陆续跟大家一起来检视自己有没有酒瘾呢当然呢还有怎么样如何预防这个酒瘾的发生。待会马上回来就要来带大家进入台北地检蔡检察长时间咯。
学不会对自己仁慈，放不开故事沾上尘埃，做过的梦都已斑白，时光像夜黑下来。每座城市都有孤独，多少寂寞无人细数，等待是张迷路地图，走不开岁月模糊，回忆都还历历在目，没复述，爱是场没终点的旅途，回到最初，再一次拥抱怀里的热烈温度，眉目悄悄盛开，青春无知又无辜，痛本是爱的局部，回到最初，再一次相信流浪的人终有归属，让自己向前一步，看见起伏，峰回转路，等日出，峰回转路，等日出。
法律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哦。
生活法律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朋友来到了台北地检，我们要来去找找蔡碧玉检察长咯。当然呢，这个时间呢要来跟我们大家一起来聊聊，也就是我们台北地检所开办的缓起诉戒酒治疗这个部分呢，要来告诉大家有缓起诉戒酒治疗，还有呢就是监所的戒治的又不一样。刚刚啊，检察长才跟瑶瑶呢一起哦来分享，而且也让瑶瑶上了一大课程哦。这时候也要来借由瑶瑶还有家长哦，让我们大家更了解哦，什么叫做缓起诉的戒酒治疗。那另外一块呢，我们等一下再来跟大家好好聊聊了。所以全国的好朋友，还有我们内地的朋友，我们赶快来跟家长打个招呼喽。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当然我们刚刚啊在请家长教瑶瑶的时候，我才发现哦，可能很多人跟瑶瑶一样会把它搞混咯，以为说哎呀我怎么喝酒都没关系，反正我有缓起诉就好，可是好像不是这个样子哦。我们是不是也请这个家长来跟我们说个明白，讲个清楚了。
我们缓起诉制度呢是针对轻微犯罪的被告，那尤其是初犯，我们希望说能够给他一个自新的机会，所以呢就是暂缓起诉这个人，然后用缓起诉处分附加条件的方法，然后希望说他可以达成一定的条件啊，譬如说有的人会缴交一定的缓起诉处分金，或者去做公益啊，或者去做这个其他的服务啊，那经过这个条件履行完成之后呢，我们认为他没有违反其他规定，我们就会给他缓起诉处分确定了。然后这个部分我们希望说这些被告可以从这个过程当中得到反省，然后顺利的再回到社区里面去过正常的生活。那酒驾的被告，因为通常就是很多人也是就是初犯。那我们希望说这些酒驾的被告他能够从这个就是说这一次的缓起诉里面能够得到警惕跟反省，所以我们通常会给他附加条件，除了会罚他缴一定的这个缓起诉处分金之外，那另外呢我们通常也可以就是附加条件让他去做戒瘾治疗啊。那目前我们北检是有在做酒瘾的治疗的这一块，结合缓起诉处分的制度。
是，也就是说呢他是初犯对不对？
原则上是如此的。
而且呢要告诉大家哦，做这个所谓的酒瘾治疗是要自费的哦。
是是，我们是不希望说，由我们机关政府出钱，然后让他去做酒瘾治疗，因为他自己拿钱出来做戒瘾了，他自己才会感受到痛，才会督促自己有这个压力，赶快去把酒瘾戒掉。
嗯，这也就是在上个礼拜呢，我们记得啊，这个零零七跟大家分享所谓的环起诉他的戒酒治疗的过程，而且他也非常感谢之外呢，他也觉得哦，这个利用这样子一个机会，找到自己的一个工作生活，包含了家庭，包含了哦这个周边的每一样的事项，他都觉得非常的美好。所以以这样的一个成效呢，我们是不是也来请教一下检察长，针对哦这个环起诉的戒治这个治疗的部分哦，您自己的看法是如何？
哦，我们当然是很希望说，对于一个刚刚开始在想要依赖酒精的人，他可以早一点踩刹车，不要让自己再沉沦下去。我们从实务上的观察，有非常多酗酒的人他除了就是说酒后开车造成人命的伤亡这一点非常的严重之外，其实我们有很多的犯罪是跟酒瘾是有关系的，例如是家暴，例如是性侵害，或者是大家常常看到的急诊室的暴力那所以呢，如果我们能够帮助这些人能够成功的戒除酒瘾，同时也是我们预防犯罪很重要的一环。所以我们是非常期待说在比较早的时候就可以对这些快要有酒瘾的人能够帮助他们扶他们一把。那目前跟我们合作做这个环起诉处分戒瘾治疗的这个医院是台北市的联合医院的松德院区，那他们有一群非常热情的这个医师团队，那跟我们也有长期的合作关系。
是，所以在这针对所谓的环起诉的戒酒治疗，大家就了解了，而且就有如刚刚检察长讲的他的适用条件啦，以及我们刚才讲的整个疗程是要自费的这是属于缓起诉。那很多朋友又讲说，瑶，你为什么刚刚会不懂呢？因为瑶以为这个监所跟我们的这个缓起诉是一样的，是不一样的所以在节目里面，我们要跟大家来说明清楚这个监所我们这个所谓的这个戒酒班就不大同了，对不对？
是的，我刚讲的缓起诉就是说基本上所谓缓起诉就是暂缓起诉了哈，所以基本上他是不会起诉的啊，除非你中间有违规被检察官撤销了然后再重新起诉，否则他缓起诉处分就确定了。但是有一些就是说反复再犯的这些被告，检察官就不会给他缓起诉处分的机会，会起诉他。那目前我们的检方的刑事政策对于五年内三犯的酒驾犯，我们原则上是不给一颗罚金的，即使法院判你六个月以下有期徒刑，我们在执行的时候还是原则上会发监那对于这一些反复再犯可能有酒瘾的这一些受刑人，我们觉得说即使他到监狱去执行了，我们也希望可以帮助他，毕竟就是说酒驾的这个被告他们判的徒刑也不会太长那所以呢，我们希望趁他在执行的这段期间也能给他一点帮助。所以目前我们台北地检跟根保台北分会还有台北监狱，我们有一个合作的计划案，就是在台北监狱开设戒酒班那分为就是有酒瘾的班跟没有酒瘾的班那有酒瘾的班比较长，一个班就是大概要五个月的时间才可以完成他的疗程。那一般的班就是两个月，那我们一整年会循环的开班，也就是说在这一个受刑人出狱之前，他们其实已经有做过适当的身心治疗跟戒瘾治疗那在他们出狱之后呢，我们也会请这个根保的台北分会继续跟他们做追踪的这个联系，希望也能够就是让他的家庭知道，然后愿意支持他们继续在社区能够继续关切戒酒的问题，然后需要的话我们可以协助他们到我们合作的医院去继续做酒瘾的治疗
也可以让我们的根保继续追踪，对不对？以这样子的一个示范已经从去年开始到现在了，
今年开始这个就是监狱的戒酒班，我们从今年一月份开始示范的
是希望在这个未来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戒酒很重要，而且呢常常在讲到就有如刚才家长讲这个酒瘾会让大家 不管是在家庭的部分哦，还有人际关系，真的会受到非常大的一个影响。担任家长也有讲到一点哦，就是说我们怎么样来去让这些这个酒瘾哦长效型的哦，就等于是说他已经成瘾的啊，或者是说他喜爱喝酒的哦，他常常会只是误事，这可能把他分开，对不对？
是。如果有酒瘾的，在医学上他们有一定的疗程，那我们就会依照医师的规划跟建议去进行酒瘾的治疗。那还没有到酒瘾地步的，我们也需要给他一些正确的观念，那给他身心的治疗或者是辅导教育啊，那帮助他建立正确的观念。
而且我告诉大家哦，家长真的是非常的用心哦。刚刚还跟姚讲，你知道吗？其实这些酒瘾会引发很多的这个社会案件哦，不管是在这个家暴也好哦，性侵也好，还会衍生非常多的哦。他可能酒瘾完以后，因为毒品跟酒都常常会牵扯在一起。那他也有个构想哦，他想说，我们有跟松德医院来做合作，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一个企业哦，去发明了一种哦，可以怎么样来去来帮助这些酒瘾的朋友？他还发明了一个叫做酒瘾小帮手哦，我觉得这个概念很好。如果说我们的企业朋友有兴趣的，也可以跟我们的家长哦一起来这个。聊聊哦，看怎么样来把这个实现这个愿望哦，包含了现在也正在进行中，对吧？
是的，是戒酒小帮手。我们今年有跟法务部提出一个科技计划的申请，是打算跟我们的松德医院合作，研发一个戒酒小帮手。那这个戒酒小帮手是要搭配我们的缓起诉处分制度来实施的。我们预计明年会开始执行这个研究计划，希望我们能够顺利开发出这样的一个产品。那这个东西是希望说将来呢，如果我们开发出来这个戒酒小帮手呢，那可以搭配我们的缓起诉处分的被告，让他持有这个戒酒小帮手，然后规定他每天定时然后定次的这个就是说对他呼气，那去测你的酒测值，那这些数值呢会上传到我们的管理云端，让我们就是知道这些缓起诉处分的被告他是不是有就是酒精依赖，然后他是不是有在控制自己喝酒酒啊，然后用这个数值来做适当的辅导跟追踪。那必要的时候，如果他的违反情节是严重的，我们也会撤销缓起诉处分。好，那当然这个也可以搭配他的那个戒瘾的治疗。好，那这个戒酒小帮手，他可能也会搭配影像啊，就是说也就是避免呢我们的这个被告，
对
对
对，
就是假借他人来帮他呼气啊，他算是我们的就是说一个辅助的工具。那这样的一个工具主要的目的不是在监视，而是在帮助，就是说让我们的这个被告可以自主的戒酒啊，那等于是增加一个机器来帮他提醒。那持有这样的小帮手，可能他周边的家人或者是他的朋友也会警惕，就是说不可以让他喝酒，不可以找他喝酒。那这个对于他整个就是说戒酒的环境是会有正向的一个营造跟发展的。那我们希望说，如果明年我们这个计划可以成功正式开发出这样的产品，我们就会开始示范在我们的个案里面。
哇，我们希望这项这个计划哦，可以马上呢可以看到，而且呢。当然除了这个以外，我也要特别来提醒哦，以及刚好家长在也让他来帮忙大家，因为最近有很多的这个食物案件里面，尤其是扣印进来的都是属于家暴的妇女哦，他们自己可能不知道怎么样去跟这个先生哦，尤其是这几天我们有处理的这个所谓的家暴妇女案件，那他也是希望说怎么样来去保护他自己的家人，以及顺利的呢拿到所谓的监护权的部分。那当然当然在这个可能也是在我们实务法庭里面也常看到的，那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请家长来怎么样来用方式来保护自己哦，尤其是被家暴的妇女
哦，对于这个受家暴威胁的这些妇女。